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6章和27章。上帝呼召摩西上西乃山，神要将他的律法刻在石板上，赐给摩西，由摩西把话语传讲给百姓。神接着又晓谕如何去建造帐幕，或者我们称之为会幕。你如果仔细去翻阅出埃及记，自25章起一直到40章，皆都是在描述关于帐幕的样式和建造过程当中的细节。25章到31章晓谕了会幕的每一个细节，里面的每一个的物件，包括约柜、陈设饼的桌子、灯台、帐幕、幔子、祭坛，以及祭司应当穿的服饰。那么在35章到40章，几乎重复了前七章的内容，来描述建造过程当中的细节和描述。为什么用了13章的内容去晓谕、去记录、去描述帐幕的样式和帐幕的建造？在创世纪1到2章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创造的记载。创造用了2章，是用了6天的时间去创造。而关于会幕的晓谕，用了13章，40天的时间，神教导摩西怎样去建造会幕，而且详细的记录下来。我们在读关于会幕的建造和建造过程当中的这个顺序和细节，我们会繁琐，心生厌烦，因为里面所记载的细节，我们好像认为它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联性。所以读到关于会幕的内容、建造的细节，我们就认为索然无味。那为什么比创造所晓谕的时间、所记载的篇幅更大、更加详细呢？帐幕或者会幕的建造，它是关乎救赎真理的启示，它是指向耶稣基督的。救赎比创造更伟大、更荣耀，这个对比并非是说创造不荣耀、不伟大，而是从这个程度上来讲，救赎比创造更伟大和荣耀。因为创造是用话语，而救赎是透过他独生子的牺牲、受死、被咒诅所成就的。创造是用话语，而救赎是上帝施展了大能。救赎所付的代价，要比创造更伟大。创造是吩咐，而救赎是上帝施展大能的膀臂，赐下他的爱子，足以显明救赎的工作比创造更加伟大、更加超越、更加令人惊奇。因为救赎太奇妙，所以圣经在关于救赎的记载上 是更加详细的。我们也会看见，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，关乎救主的到来，在历史上预备了非常长的时间。为什么需要如此长的时间？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超越时代，跨越数个世纪，时间、人的理解、言辞、记录的篇幅，是无法完全承载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。所以在关于耶稣基督从他的应许到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到来，篇幅如此的长，时间如此的久，因为救赎的真理实在是太伟大，太超越，短暂的时代，有限的人，是无法承载如此荣耀的福音。在关于帐幕的小喻当中，我们看见里面包含了太多的物件，也包含了太多的物件建造的细节。我们是不是将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一些预表式的解释？有人是这样解释的，有人呢没有按照预表去解释。如果把每一个小的细节、每一个小的物品都按照预表去解释，是不是一定要如此？或者是不是我们不去按照预表去解释，这个物品就是一个物品，这个物件就是一个物件？其实两者都不可取。我们要知道帐幕它是启示了救赎的真理，它是在预表耶稣基督，真的帐幕、真的会幕、真的圣殿是耶稣基督。因为这要表示耶稣基督他将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。如何住在他的百姓中间？如何支搭帐篷？就是道成肉身，住在他们中间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，他如何住在我们中间？是差遣圣灵，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圣灵来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向基督，荣耀基督。会幕是关乎耶稣基督真理的预表，它是关乎耶稣基督真理的影儿，它是重要的，不可忽视的。首先第一个造的这个物件是约柜，约柜它象征神的临在，是放在至圣所里面。约柜上面最重要的是施恩座，施恩座在希伯来原文是盖子，盖子这个词具有赎罪、饶恕、和睦这样的意义，而且在英文圣经版本常把它翻译为慈悲座。施恩座盖住了，体现了神的公义，因为里面放的是律法，人是不能守律法的，不能守律法的结局是咒诅。当施恩座盖住里面的法版的时候，人才能与神相遇，这也就指向了耶稣基督赎罪的事工。因耶稣基督亲自担负了神公义的刑罚，承担了我们违背律法所带来所有的咒诅， 我们能与神交通。因为在约柜里面放着两块记录十条诫命的法板，而十条诫命就概括了律法的全部内容，它是所有律法的根基和基础。神赐下十条诫命是督促以色列人遵行律法，他们也立誓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。但是在实际上，以色列人并没有去遵行神的律法。不能遵行的结果是什么？在罪恶之下，在罪恶之下也等于在审判之下，在审判之下意味着在咒诅之下。加拉太书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。不能遵守律法的结果是要被咒诅，被定死罪。当血洒在上面的时候，意味着罪得赦免。这个所洒的血不是犯罪人的血，而是羔羊的血。羔羊的血，祭物的血，它是以一个代替者的样式出现。就像在逾越节，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，以色列的长子就可以活下来。而被杀的祭物的血是能够赦免人的罪，因为祭物是代替人被定罪，人可以存活。施恩座是预表着，是指向着赎罪、饶恕、赦免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体现出来，遮盖我们不能够遵行律法的罪。当想到约柜和施恩座的时候，那也就意味着在罪恶之下、在审判之下、在咒诅之下的罪人进入了耶稣基督救赎的事工当中。赎罪就意味着遮盖，赎罪意味着赦免。这是约柜所启示的真理，象征神的临在，更象征着神律法的公义，更加体现了人不能守律法得到神的恩典，那个叫施恩座来赦免我们的罪。另一个的物件是陈设饼的桌子，因为在25章30节又在桌子上，在我面前常摆设陈设饼。桌子的位置是在圣所的右侧。利未记也说，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，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。这饼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他们要在圣处吃，为永远的定律，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。也就是说，每逢安息日都要在这张桌子上陈设12个饼。12个饼的意义何在？它是预表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。耶稣也亲自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所以说这个饼是预表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。人真正的饥饿不是因为缺乏物质，人真正的饥饿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，人真正的饥饿是因为没有被上帝的话语充满，得到饱足。我们为什么对各样的事物有饥渴？因为里面没有神的话语， 没有神的话语，这个生命就是贫穷的，贫穷的生命就是饥饿的，营养不良的，他所渴慕的不是上帝的话，而是其他的事物。耶稣说，我来是要让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耶稣是生命的粮，我们要吃喝他的肉和血，就有永生。他是生命的粮，他要不断的透过话语，透过圣餐的礼拜，来喂饱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得到饱足的时候，我们才不会有饥饿感。我们所有的对物质的饥饿，对地上美好生活的期盼，我们对各种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诱惑的这个渴慕，都是因为里面的饥饿，没有神的话语填充和充满。我们总认为我渴慕这样事情，渴慕那样事情，是因为我如何如何，不是，而是因为里面没有神的话语。没有神的话语视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粮食，所以才会有一种对世界对世俗的一种饥饿感。耶稣是生命的粮，只有用信心参与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，我们才能够获得生命。只有不断的渴慕神的话语，只有不断的被福音充满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得到饱足。今天我们常常逃避福音的方法，用各样的方法来代替福音。代替福音的方法是对耶稣基督的攻击，对福音的亵渎。我们在婚姻当中讲究技巧，说话的技巧，做事的技巧，但是却没有在福音里面去滋养婚姻。就是在婚姻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去理解福音的意义，没有真正的去明白改善婚姻的是什么。是首先要明白自己是被福音所救赎的人，自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买回来的奴隶。这个奴隶不是在考虑自己，而是已经被福音充满，被耶稣的爱所充满。他所做的不是考虑自己，而是在福音里面得到一定的饱足，他要舍己。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讲究手腕，讲究方法和技巧，也没有被福音充满。总之，用各样的方法来替代福音，就是拒绝基督，对福音的亵渎和无视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他的福音的书信当中，夫妻的关系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更新，工作的关系在福音里面得到更新，有人骄傲自大也在福音里面得到更新。他讲到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，反倒谦卑舍己。保罗讲到所有的生活的方面皆都是与福音有关的。耶稣是生命的粮，他不单解决了我们死亡的问题，他还要让我们生命得到饱足。今天我们太多的人用信心相信基督是生命的粮，吃下去，用信心吃下去就拥有永生，但是生命是枯干的，是饥饿的，因为没有变得更丰盛，就是没有每一天把神的话语吃下去。不吃下神的话语，生命是不可能饱足，也不可能丰盛。强壮有力就更不用说了，因为营养不良的人是没有任何的抵抗力，是不能得胜任何的事物。 我们会读很多的书，但是不读圣经。我们会问很多的方法，但是不在圣经当中寻找方法。我们会爱慕很多的伟大的神学家，还有一些著名的著作，但是我们对圣经的爱，对神话语的爱，简直是无视的。那生命是不可能真正得到饱足。诗篇你会发现，使人生命的丰盛和回转，是因为他们常常渴慕神的话，遵行上帝的道，爱慕神的律法。没有神的话语，一定不会得到饱足。没有神的话语，就会渴慕许多神以外的事物。没有神的话语，就没有任何的抵抗力，因为他的血液里面没有被神的话语，没有被福音充满。因为圣经的话语是指向耶稣基督的，没有耶稣基督充满的话，生活肯定是失败的，处处失败。下一个的物件是灯台。灯台呢，它预表什么？预表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。耶稣也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得着生命的光。圣经上还说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就意味着，没有耶稣基督，人皆活在黑暗里面。光到黑暗里，黑暗却拒绝光。黑暗拒绝光是指人活在罪里面。活在罪里面的状态就是不喜欢光，不喜欢真理，不喜欢被责备，不喜欢被揭发。如果揭发罪的话，揭发恶，反而会把光赶走，驱逐，把光杀死，或者遮住光，让它彻底的不能带来光。活在黑暗中的人就是对抗，对抗光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就罪人不接受基督，反而顶撞他，藐视他，控告他，抓他的把柄，要把他治死，最终按照罪人的意愿和愿望，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。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，他透过圣灵的工作，使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。一个人如何看见里面的黑暗，就是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是罪人，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是绝望的，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是没有任何的希望，能够靠自己得救的，认识自己是被魔鬼、被罪、被世界所奴役的。一个人若不如此认识自己，他根本看不见耶稣是世上的光，他也没有办法理解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真正蒙到光照，有没有真正的看见真光？一个看见真光的人，也意味着他已经被圣灵更新，圣灵在他的里面做了工作，成为新造的人。因为新造的人已经真正的看见自己。真正的新造的人不活在黑暗里，活在光明中，脱去暧昧的行为，脱去过去的旧人，行在光明中，穿上新人。活在黑暗里的人拒绝神话语的责备，活在黑暗里的人自高自大自义，活在黑暗里面的人 对一切的责备厌恶。没有得救之前，人如此；得救之后，也有的人活在黑暗里面，是瞎子，看不见光，看不见神话里的责备，因为太刚硬，太悖逆。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后面，他们继续的犯罪，不让先知讲话，打先知，杀死先知，因为他们里面是黑暗的，活在黑暗中的时候，不接受一切的责备，不接受警告，把一切带来光的人，讲述光的人杀死。所以在黑暗中是可怕的，唯有圣灵使我们先看见光，唯有圣灵使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，唯有圣灵改变我们的心，赐新心给我们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下一个的物件是帐幕和幔子。幔子是做什么的？33节，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，把法柜抬进幔子内，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，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。幔子是把至圣所和圣所分开。当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就裂开。至圣所是上帝临在的地方，是上帝说话的地方，用幔子隔开。隔开就是人不能够到上帝面前那里，而大祭司也不是随意可以去的。当耶稣基督死后，幔子裂开，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那里去，可以随时随地没有恐惧和不安的去面对神，去敬拜他，向他祈求。下一个的物件是祭坛。祭坛还明确是献祭用的，以色列人的感恩的祭物、赎罪的祭物都要献在这个祭坛上，它预表耶稣基督的死，指向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血。人要想得到神的悦纳，在旧约必须要献祭，透过祭物的流血得到神的悦纳、赦罪和喜悦。没有祭物的流血，上帝不接受他的敬拜，也意味着人如果想要被上帝接纳，必须按照上帝所指示的献祭的方法，就是相信我是罪人，我需要一个祭物代替我的罪。在新约就很明白了，人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相信他，借着他的死到神的面前。祭坛就是在指向耶稣基督流血钉十字架，指向耶稣基督所做的最大的工作，完成了父的旨意。今天祭坛对我们什么用意？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买回来的，我们理所当然把自己献为活祭，所以祭坛对我们而言是奉献，把自己献给神。我不再属于我，我不再属于我自己，我不再属于别人，我不再属于我的配偶， 我不属于我的孩子，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，因为他救了我，我属于他。我属于他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的生活应该代表谁，应该为谁而活。我们在这个世上为谁而活，就一定会痛苦，为谁而活，就一定会遭遇失望。因为我们被造是为了神而活，救赎是属于基督，也是为他而活。不要再为自己活，你为你的配偶活，有一天你会彻底的失望；你为你的孩子而活，你也会落在很大的失望当中；你为你的父母而活，也会落在很大的失望当中。但是唯有为主而活，没有任何的失望，因为他是我们的造物主，是我们的救赎主。我们本应该如此，救赎的目的就是把我们重新带回创造的目的，我们属于他，为他而活。所以想一想，你是被主所买回来的，你应该按什么方法而活？就是按神话语的方法。如起初人的被造，人怎样才能够幸福？就是顺从神的法则，在以甸园遵行神的话语，就必幸福，必永远与神同行。但是人犯罪之后，为自己活，凡是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伤害自己的配偶，为了自己杀死自己的弟兄，为了自己把别人踩踏在脚下，为了自己流别人的血，牺牲别人的时间，掏空人的生命，为了自己不择手段，为了自己把上帝赶出自己的世界。救赎的目的是让我们重新的回来与神和好，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，活祭不再是死的祭物，是活祭。活祭，把自己献为活祭的基础是真正的明白，基督使我出死入生，基督被献在祭坛上，代替我的罪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无瑕疵的羔羊代替我这该死的罪人。还有我自己吗？没有我自己，我属于他，重价买来的，耶稣基督的奴隶。我们之前是罪的奴隶，罪就奴役我们，罪给我们一种假象，让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掌管了一切，自己拥有了自由，自己拥有主权。活在假象里面，我们认为我们了不得了。罪的奴隶，感觉不到自己是罪的奴隶，感觉自己是主人。但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不是，基督他是圣洁无有瑕疵的，他不是欺骗我们，更不是蒙蔽我们的双眼，把我们带到悬崖边上。罪是这么做的，但是耶稣基督不这么做。罪作王的时候是要摧毁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背离上帝。耶稣基督做王，做我们主的时候，他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？是温柔、良善、怜悯、信实、慈爱、真理。他要使我们真正的可以看见自己过去活在罪的欺骗之下，还认为自己自由了；活在罪的蒙蔽之下，还认为自己作王了。耶稣基督让我们亲眼看见我们是被欺骗的，他要让我们明白，明白现在的生命 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，而是被买回来的。买回来的生命应当怎么办？献给神，献在祭坛上，奉献自己，永远的奉献，每一天奉献，每一天提醒自己，我不再属于自己，我是重价所买回来的。每一天提醒自己，若不是基督替我受死，我永远是罪的奴隶，我还不知道自己是罪的奴隶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应当怎样活在主的面前？就是要奉献自己，提醒自己不再属于自己。不再属于自己的话，就愿意为主受苦，在家里面愿意为主受苦，为主忍耐，因为我不是为自己，我自己的委屈，我自己的付出，我自己的名誉还重要吗？不重要。为了爱我的主，愿意忍受一切，付出一切，生活就不再一样。所以祭坛预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对我们的意义，就是把自己献在祭坛上，每天把自己钉死，就是耶稣所讲的，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背起十字架，向自己死，才是真正为主而活的开始。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使我们透过会幕看见会幕所启示的真理，看见会幕是关于救赎真理的启示，是关乎耶稣基督预表的启示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在会幕的真理中可以看见对你的预表，使我们看见这些影儿不过是为了去让我们看见将来真实的你。你是那施恩者、牺牲者，你是生命的粮，你是世界的光，你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羔羊，你的死撕开了幔子，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父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有罪的罪人，我们真的是顽梗不信的人，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身份，不肯将自己献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为我们被献在祭坛上，流血牺牲，我们才可以活下来。我们今天不再属于自己，愿主用真理提醒我们，用福音教训我们，使我们常常的提醒自己，我们是你所买回来的奴隶，不再属于自己，不再掌管自己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有罪，我们不肯舍己，不肯交出主权，不肯交出自己生命的舵手，我们有罪了，怜恤我们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